我很感谢上帝的是，啊，我这一次回来参加我们第一堂礼拜的时候，哎，我发现，哎，有很多是以前我很熟悉的面孔，但是也有很多是以前我很少在第一堂礼拜当中看到弟兄姐妹啊的面孔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非常感恩的事情啊。那表示我们第一堂礼拜的越来越多啊，越多人啊欢喜在时刻这个时刻来亲近神，是一件值得很感恩的事情。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大概是在台湾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啊，啊，这部电影是像阿里安最近他的那个《断背山》一样得到那个意大利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啊，它是第一部哈，啊，这部电影就是侯孝贤导演所拍的《悲情城市》。这部电影是描写一部228事件的电影，中其段故事讲到说228事件。之后，那陈仪政府下令要镇压民众，然后死了很多人。可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台湾人起来反抗。其中有一幕电影就演到说，啊，这个男主角跟着他的朋友去到火车站，去那边搭火车。他的朋友有事情先离开，他个人留在火车站里面。然后遇到了群，上拿着扁担，就从车厢的第一节一直一路一路的走过来。碰到人就问他一句话。你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如果那个人回答说啊，我是台湾人，啊，那些人看一看他就放他走。可是那个人如果听不懂台语，你是台湾人，他听不懂，就去拖着走。那个男主角是个牙医，他小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发烧之后就听不见。所以当这群人来到他面前，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用很生硬的台语回答说：“我台湾人。”旁边的人看了就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台湾人啊，因为他台语标准可能是外省人冒充啊。”于是才问一句：“你是谁？”这是他在问什么？然后所有人就把扁担拿起来，要把他拖出去要打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冲回来跟他说：“你在冲啥？你是臭屁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民族他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会成为这个民族的记号，常常这个记号就会被我们拿来分别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在那个时代，如果你讲台语你就是台湾人，如果你不会讲台语就是外人，人成为一种分辨自己人和别人的一种记号。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把这种记号绝对化和神圣化。语言本身没有什么罪，但是我们常常在人的苦难的历史当中，他们也有许多记号来分别他们自己和外人有什么不一样。安息日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果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来看，我们会发现不论从神学、从历史或他们的生活中，安息日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啊。在旧约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的意义。第一，他说安息日是上帝创造完工的日子，这是一个神学上的意义。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了第七日，上帝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息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上帝是有大能的上帝，他创造天地，他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上帝就安息。我不晓得姐妹，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出来？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我就想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又大有力量的，那么上帝会不会累？如果上帝他会累的话，他需不需要休息？可是这样，我们来想一想说，如果上帝会累，他需要休息，如果休息，他会怎样？他是不是就会力量减少？如果他跟我们一样，他力量减少不休息继续做啊，那上帝会不会过劳死？就姐妹，如果上帝会过劳死，上帝还是上帝吗？我想我碰到一个人，他很特别，他就是我们的蔡茂堂蔡牧师。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晚上两点多，美国时间晚上两点多，蔡茂堂早上五点多，我以后我是你哪来那边？他不用睡啊。 其实蔡牧师是有睡觉的，你看他坐的时候听讲到听到一半就会睡着，呵呵，抱歉了。所以弟兄姐妹，人就是人啊，人需要休息，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当然不会因为没有休息他的力量就减少，或者是他就累到过劳，因为人才会发生。诗篇21篇第三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必叫你的脚动摇，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也不打盹也不睡觉。那弟兄姐妹，如果上帝不打盹他也不睡觉，那么为什么需要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不是为了休息，不是上帝他花了六天的时间创造这个世界，他很累很辛苦，所以说就安息日是为着人来设立的，是人有需要，人需要休息，所以上帝自己本身成为一个模范，让人看见上帝都休息了，人如何不休息？第二个，我们看见安息日在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不可工作所为上帝的日子。在安息日，上帝命令人休息，不可工作。这个不是说啊，那个做老板的啦，哈啊，做那个发钱的人啊，做的休息啊，下面那些跑腿的啦，然后那些奴隶啊，他们就认真做事情。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但向耶和华你上当安息日，这一日看你儿女贫牲畜，并你家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在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所有的人包括动物都一样，在这一天你都要休息。所以我们说在安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社会平等的日子。在这一天当中，不论人的出生高低，在他都可以得到休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观念，是当时候的人想都没有想过的观念了。因为当时候的人认为你要追求最大的利益，你就要让你的生产工具发挥功效，所以一切的人无必畜生地具就是不使用，不停的让发挥他们的工人才能够创造更大的利益。但是上帝吩咐不是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主人要休息，在安息日的时候那些啊做老板的人可以休息啊。上帝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这一天休息，所以人在这个日子会显出他的价值，人在日子他可以活得比较像。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都在安息日得到安息，所以我们说安息日是一个社会各阶层平等的日子。第三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耶和华赐福定为圣的日子。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一节说这样说，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是神所特别分别为圣、特别定出来的一个日子。以一般的日子上特别拣选一天成为一个的日子，使人在这一章来经上一点能够来享受上帝的祝福。第四个，我们也看到安息日是纪念，是一个纪念日。纪念什么？是出埃及，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纪念。生命记第五章十五节这样说，你也记得从前在埃及做过奴仆，从大人的手伸出来和大人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使耶和华的你的神吩咐你当守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被拯救的纪念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过去是在埃及当奴隶，他们没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做工，什么时候要休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安全。上帝借着安息日这一天来提醒他们说，现在你可以休息，现在你可以休息，因为你是自己的主人，你不再被别人奴役。所以上帝借这个机会提醒以色列人，你要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耶和华将你从埃及人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日子。当你在这里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对你自己有主权，对你自己提醒，因为上帝的失落在你身上。 第五个，在旧约当中，安息日是一个宗教活动，一个教会的概念啊，每一个礼拜他的啊，好、哦，都跟他说，好了，不要睡了啦，去教会做礼拜啦，礼拜天不要去睡，不要再睡了啦，都睡到十二点了，因为他们教会不像我们和平教会哈，十二点半的时候还有第三堂礼拜，他就可以去参加，那他睡到十点起不来，他就继续睡，就不来了。他就妈妈一直跟他说不要睡了，不要睡了，赶快去做礼拜。他就醒过来跟他妈说，公，在安息日，安息日不在家里睡觉，一睡觉特别啊，不然叫做安息日。弟兄姐妹，上帝给以色列人安息日，不是要给他们补眠的，不是说你礼拜一到礼拜六辛苦工作，所以礼拜天你就在家睡觉。上帝还有对安息日赋一个意义，就是说在立位记要守我的安息日，进入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上帝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在家里面睡觉、是要进入他的圣所，他是耶和华。所以安息日是为了让人能够来亲近上帝所设立的。在这一天，犹太人停止做一切的工，来到圣殿会堂当中来上帝。当中告诉我很的在立位记当中，会反了安息一天去来，所以被人拉到摩西的面前，那摩西就下令百姓用石头打死他。这是要提醒以色列人一件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安息日是一个严肃的日子，人不可随便违背。对犹太人而言，安息日是一个上帝与全以色列民族立约的一个基础。安息日在当时候并不是真的那么受到以色列人认真的严格执行，很多在安息日在教堂里面做礼拜，心里面想的是，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我要去哪里做生意，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我要去哪里赚钱。所以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当巴比攻破耶路撒冷，整个耶和王国很奴隶啊。当他们成为奴隶之后，他们就如同在埃及一样，没有办法再守安息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他们在想，为什么看顾我们？为什么上帝让我们遇见灾难？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他的子民会在苦难当中？上帝透过先知教训他的百姓，对他们说，上帝之所以不顾他的选民，他成奴隶，是因为他放手与耶和华上帝所立的约。上帝所立的约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守安息日，因为百姓违反上帝的约在前面，所以上帝不看顾他的百姓，让他们流离失所，受尽痛。借着这些苦难，要教导他们一个功课，就是让他们预备自己，好他们成为一个守约。所以在旧约时代当中，安息日成了一个另外的意义来发生的。在被掳的那个时代当中，以色列人认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啊，是上帝所拣选子民的记号，一个凡是守安息日的人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就是以色列人。在被掳的过程当中，外是生活在一起，如何来分辨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你的还是你是外邦人，就是看你有没有守安息日。凡守安息日的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第二个，守安息日变成是对耶和华上帝敬虔的证明。要安息日就是敬耶和华，只要你以色列人不守安息日，你就是背叛上帝。第三个，守安息日变成是一个得到神再次立约的保障。安息日就是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就纪念我们，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神就应许我们要把这个被掳的耻辱和灾难从我们当中除去。所以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他自己是否敬虔而已，在安息日，在一个人的团体当中，他变成了是一个民族复兴或者灭亡的重要原因啊。今天如果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他不守安息日，这个人是谁？他就是在毁灭整个国家。这个人如果不守安息日，这个人就是谁？这个人就是在怒动上帝的怒气，这个人就是要毁灭我们。我们这样说，安息日已经被无上纲到一个程度，谁不守安息日 谁就是国家民族的罪。所以以色列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在有清楚了解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为什么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在安息日当中为人治病这件事情的反应会是如此激烈。但是我们要再来看，就是圣经只有告诉我们说，当守安息日有为圣日，这一日无论何工不可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命令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这个命令很简单，执行起来就变得很困难。我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是什么叫做做工，什么不叫做做工？我们每一个有你清楚的定义吗？如果我们要认来，首先第一就要去分辨什么是律法规定当中所谓的做工，什么是律法当中所规定的不可以做工。所以犹太人他们的先生，他们的那些律法的注释者，他们就写了一本经典叫做《士拿米士》。米士拿这本经典当中详细的规定，什么叫做安息日里面做工，什么不在安息日里面做工。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节的前面当中，有记载了另外一个安息日的故事，就是耶稣与他的学生从安息日在麦地里面经过，行路的时候，他的门徒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安息日为什么不可做事情呢？”关于安息日，经过天神就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经过好几个世纪、几百年来的讨论当中，文士们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麦田去会堂里面做。去敬拜上帝，但是如果你这个会，你这个田的麦子只长到你的脚踝的时候，你走过去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这个麦子长到你的膝盖那么高的时候，你怎么？因为当你在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打到那个麦穗，麦穗就会掉下来，麦穗掉下来就叫做收割。所以你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你不可以收割，所以安息日不可以经过长到膝盖那么高的麦穗前面经过，不然那叫做。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日落之后开始的，所以他下午之后就开始停止上班上学，回家准备食物，准备要守安息日。然后呢，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就不可以再生火，不可以点灯。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上帝说要有光，所以有光是什么？有光是做工啊。所以在犹太人的时候，礼拜六的晚上全都是黑漆漆的，不可以点灯，不可以开火，因为不可以有光。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的耳朵本来放了一颗棉花，不小心在安息日掉下来，他不能放在他的耳朵里面，因为安息日不可举重，不可超过肩膀。对于他们而言，棉花是一个重物，举到你的耳朵里面就超过你的肩膀。所以安息日，如果你把棉花塞入你的耳朵，这叫做做工。在安息日的时候，女人禁止照镜子，为什么？照镜子的她就会想，这里跟白头发，她就说跟白头发把它剪掉。那我眉毛长太紧，她就想说把我的眉毛整理的整齐一点。拔头发是做工，是违反安息日。所以为了禁止女生在安息日拔白头发，所以规定安息日不可以照镜子。如果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样东西，右手这样弄上去接起来，这叫做做工。如果这样丢起来，这不叫做工。像你能告诉你你吗？对不对？怎么右手丢上去，右手接起来叫做做工，右手丢上去，左手接起来不叫做工？我们会发现，在犹太人的规定当中，安息日规定的非常的仔细，规定的非常的很多，你想都想象不到，为什么这叫做做工，为什么那叫做不做工。甚至在安息日规定有事情是很烦的，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想，当在的时候你就任由他哭吧。在安息日如果你抱小孩，这变成的是做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规定的很仔细很无聊，所以很多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它变成是一个很紧张很恐怖的日子。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很小心，你做什么事情你都要注意有没有被人家看到， 一念说没烦心。因为弟兄姐妹，当你每一天安心，就当心害怕，你是不是违反了安息日？是不是因为违反这个日子而受到上帝的刑罚？你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吗？这个日子是真的让人能够专心一意的来敬拜上帝吗？所以我们要说，在那个时代，安息日成为了一种重担。我们再回头来看我们今天圣经当中，耶稣在复活遇见一个枯干，照圣经说，人的这种什么，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它并不是一个急诊马上需要处理的疾病，也不是说耶稣今天不医治这个人，这个人手枯干他就会死亡，不会啊。这个人其实只要再多忍耐个一天，明天早上叫他来做，可以医治好。可是我们发现耶稣却做了一件事情，他怎样？他根本就不需要在这一天、这个时间、当下、当着这群人的面前来医治这个人。可是耶稣却正面的面对那些想要试探他的人，正面的选择来与他们冲突。请问耶稣是不是很笨的人？他明明知道那些人想控告他，他明明知道这些人想要找机会把柄，可是耶稣在这个人中，他的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是治不治病，也不是守安息或不守安息的日子 的问题了。如果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耶稣好几次他故意违反了安息日的禁令。我们可以故意作为当中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打破当时的禁忌，就是打破当时候的禁忌。不照当时候的律法规定来守安息日，因为他知道那些不是安息日真正的精神与意义。当一个人为着显示出他对上帝的敬虔，显示出他在信仰上他是很认真，却忘记了上帝的本质的时候，这样的固定，这样在信仰上的是没意义的，就是必要过这个境界。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另外一群人的，这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当他们到会堂的时候，去寻索机会要控告耶稣。我们要问的是，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来到会堂，他们的焦点在哪里？他们的焦点是在敬拜上帝，他们的焦点是在找人错。当法利赛人和文士来到会堂的时候，我们要很说的是焦点错置。他们把敬拜上帝的心移到去挑人的毛病。当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看见别人的问题、别人的毛病、别人的错误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种骄傲，这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有权利、有资格去论断。其实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常见骄傲错误的人。在礼拜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人，看我之后他就说啊，今天的诗班哦，唱得不太好呢，他那个哪个音唱得不够好呢，啊，那个诗会哦，祷告没有准备哦，他不知道在干什么，诗会哦，都随便祷告。牧师哦，那个讲道哦，都是开罐头。那三年前哦，我就看听过他讲过这一篇了。他今天又来这里。当姐妹，当我们这种心态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注意，我们敬拜上帝的那个已经走了。当我们看见别人的不完全而失去对上帝的敬虔的时候，这样的敬拜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学习将再次将敬拜的焦点放在上帝，而不是人的表现。第三个，耶稣问一个问题说：“救命害命是哪样可以的？哪样可以的？”当认为观念当中，我们会认为说啊，做好事救命可以做的。可是对法利赛人而言，重点不在这里。不论你是做好事、做坏事，是救命、是害命，通通不可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去仔细的思考犹太人他们的逻辑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安息日不但禁止做好事，也禁止做好事，在安息日禁止活上帝的怜悯，活上帝的爱，活出上帝的怜悯。用一句话来说，在安息日为了守序律法，人不准活出上帝的形象。这就是安息日的律法在犹太人信仰当中一个最大的讽刺。为了守安息日，不得活出人的 的规定是这样，人越安息日就离开上帝。第四个，我们看见耶稣会生气，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宗教上的要求，这个宗教的要求却使人离开上帝，这样这个宗教违背上帝，所以破产。耶稣很生，圣经很生动的来描述耶稣的反应。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怒目四周围看着他们，他很生气的用他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那弟兄姐妹，耶稣因着他们失去怜悯爱心的事，也为他他们有。当耶稣一直这样之后，圣经我们说，法利赛人出去，就立刻与西利党计谋如何杀死耶稣。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一段经文，它最后的记载，你有什么看法？这些人在离开会堂之后，立刻去做一件事情，是计划要如何杀死耶稣。这是很讽刺的事情，不准安息日救命，但是却可以自己计划要杀死耶稣。救人的事情不可以，害人的事情可以做。弟兄姐妹，当我们的心被一个律法、被一件事情限制住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就会扭曲我们。思想，有人在他的面前反对他，因为耶稣刚行完一个神迹，百姓都很支持他，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退去偷偷的商量，不是在公开的地方商量了。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开会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开长子会的时候，这个牧师跟会友的意见不一致，他是可能当着大太的意志开就教会总行政官副堂餐厅里面吃东西的时候，他说不是啊，那不行啊，牧师这样不行啊，我看哦，我们要给他一点点警告啊，过了之后不行了。然后开会都是在什么走到停车场的地方开会，都是在走廊里面开会，这叫走廊会议啊，走廊长会很重要的会啊。所以很多是在会员大会被编选的时候被会有XX通过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XX的那一天没有通过，他是三个月前那个长老在教会要去教会的停车场当中已经先商量好，这个没有过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我们犯这样错误的人？特别我们看见法利赛人他们去找谁商量要除灭耶稣，他们去找西律党人。西律党人是一群有地位、有权势，并且支持西律王朝的人，是犹太人挑起的。因为他们这群人是跟外来政权结，要出卖自己国的人。法利赛人为了要对付耶稣，他们就用联合刺激主要敌人的策略。兄姐妹，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是在安息日做善坏事、救生命、害生命，哪一样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是不是坚持而失去了圣经当初教导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马可福音第4:47这样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上帝设立安息日是因为体贴人的需要，要让人在这一天当中经历到释放安息。但是我们要很不幸的说，一个重大的捆绑也打破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学习用积极的精神来爱人、怜悯人、帮助人，不论是在安息日或者是在一般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结论有两点，律法的精神就是爱，若没有爱心本身就是一种罪，没有爱心就是一种不完全，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爱，人若没有爱就是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我们律法守得再怎么完全，上帝的荣耀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第二个，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为了要让人经历上帝的安息。在上帝里面的安息不单单只是形式上的安息，不单单只是不 真正的安息日的意义，就是因着我们的爱、怜悯、帮助，使人经安、更新与重新得力，使人能够得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享受安息。最后，我要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好不好？我邀请你闭上你的眼睛，你闭上你的眼睛，你来想看看，对于安息日，你所要采取的形象是哪一种？你是要采取法利赛人的形象呢？是一个严厉、冷淡、没有爱心、只专注在律法的对错上面的人？你要选择这样的形象呢？还是你要选择耶稣的形象，是一个蛮有爱心、温柔、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你愿意去帮助他，去与他一起，使他能够经历在神里面的释放？弟兄姐妹，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好不好？让我们自己一起来向上帝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选择那个正确的、符合神心意的形象。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因为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选择，让我们选择那个真正去爱人、帮助人、照着律法的精神活出上帝形象的款式。愿父神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我们的心上热心，不单单是在律法上热心，重要的是在爱人的事情上面活出上帝你的形象。愿你的慈爱恩典常与我们众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